线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和好朋友，大家平安。我们满心的欢喜感恩，神差遣他忠心的仆人戴季中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我想戴牧师，我们大部分的人都非常的熟悉，特别要感恩。真正戴家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份友情，这份的亲情，这份的爱情，对中华民族，乃是因为他们认识主耶稣，从上头的爱，好像160多年前戴德森牧师所留下的这句名言：假若我有1000条性命，我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若是我有1000磅的英镑，我也不会留下一磅不给中国。但是他接着说，不是中国，乃是基督。因着对基督的爱，才会有这样的大爱在我们中华民族当中。所以我们特别的感恩。待会儿你会惊讶戴牧师的流利的普通话要比我们当中许多的人都标准都丰富。我们就特别的感恩。好，最后稍微一点介绍，戴牧师从今年的8月开始要出任中华福音神学院的第8任的院长，也是他的父亲戴绍珍牧师在50年前所创办的专门培养华人当中的工人来服侍神的一所学校。愿上帝祝福下面的时间，我们恭请戴季中牧师。
谢谢张牧师。也在这边从台湾问候弟兄和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能够在这边特别能够从神的话语跟弟兄姐妹们有分享。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们假如有圣经的话，好不好跟我就一起翻开到约翰福音第20章。我们今天要从第20章的第19节看到第20章的第23节。约翰福音第20章，我们从第19节看到第23节。翻到了以后由我来读，请弟兄姐妹们无论是在荧幕上也好，或者在大家自己的手机或者圣经上跟我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神的话，约翰福音第20章第19节到第23节。那日就是7日的头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第20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23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因他活着，因他活着，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唱的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应该算是比较现代型的一首诗歌，是一对神多年在美国使用的一对夫妇在1960年代他们所写的一首诗歌。 我去查了一下，在这个写诗歌的过程当中，这位姐妹，这位妻子特别在一段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时期当中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恐惧，他心里面有很多的害怕，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在这当中，他也正好怀上了他们的老三，他就在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时刻当中，他就来到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安静下了他的心。神就在那个时刻把这首诗歌给了他，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想这个歌词我们非常非常的熟悉特别我想副歌那边说，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着明天，而生命充满了希望是因他活着。但愿这样的一首诗歌也真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的生命当中，再一次带给我们所需要的盼望。其实我想门徒们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的整个生命，他们的整个人生观就有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改变。今天我就愿意从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跟大家一起分享，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门徒些什么样的一些体会，什么样的一些真理，怎么样帮助他们在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更加过着一个充实的一个生命，一个崭新的一个生命。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有40天的时间，使徒行传第一章路加在那边也告诉着我们，耶稣基督在这40天的当中向门徒们讲说了许许多多关于神国的事情。前前后后圣经至少记载了耶稣基督在这40天的当中有10次向门徒们，向许多不同相信他的人向他们显现。而今天晚上或者今天下午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在这10次显现的当中，耶稣来到门徒们的当中，向他们说了一些话。我想在这些话里面神也可以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帮助，许许多多的提醒。今天我就想从4个角度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在这边首先看见第十九节，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那一天晚上，门徒在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他们的门就关上。我就想，有可能今天我们也有很多人因着这一个疫情的缘故，我们也心中有害怕甚至有可能我们的门也都关得紧紧的。门徒们因为害怕犹太人，他们就把门关上，耶稣却站在他们的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我想在这边我们首先看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就是在惧怕当中能够享受平安，能够领受平安。在惧怕当中我们能够享受，我们能够领受平安。我想我们应该都知道， 当时为什么门徒们心中有惧怕，为什么门徒们心中有害怕。耶稣死了，其实我们也知道，因着他的被捕，因着他的十字架，门徒们也知道或者想到，或许这些犹太人的官，这些罗马的兵丁也会来找他们，也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丢在监牢的里面，甚至或许也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因此约翰在这边告诉我们，他们的心中害怕，他们怕犹太人，因此他们就把这个门关得紧紧的。就在这个时刻，我们就读到了耶稣突然出现在他们的当中。耶稣突然出现在他们的当中，就对他们说了一句话：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我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或者我在思想这一节的时候，当然我首先所想到的就是耶稣来站在当中，耶稣就来站在当中。无论门徒的处境是什么，无论你我的处境是什么，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个宝贵的信息，就是耶稣会来到你我的生命当中，会站在我们的当中。我在预备的时候，我特别想到了旧约，也是一个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例子，在但以理书的第三章，在但以理书的第三章，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还记不记得他们的名字？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那时候你会记得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立了一个高大的一个金像，所有的人要伏地叩拜在这一个金像的面前，若是有任何人不伏地叩拜在这一个金像的面前，他们将会被丢在火窑的里面。还记不记得但以理的那三个朋友，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他们不愿意伏地叩拜，因此就被尼布甲尼撒抓了起来，再一次拷问他们，再一次给他们一个机会，你们听到音乐的时候，你们赶紧的伏地叩拜。他们回答王几乎不然，他们绝对不敬拜这一个金像。当然我们熟悉这个故事会知道，他们就被丢在火窑的里面。但是还记得吗？后来尼布甲尼撒王所看到的不是只是在火窑里面的三个人，而是有第四位。有一些圣经专家告诉我们，很可能这是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的一个显现。啊，无论是还是不是，我个人认为是如此。但是我想重点不是在这一个地方，重点乃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就来到了他们的当中。尼布甲尼撒看到了这第四个人站在他们的当中。我们无论面对到什么样的处境，主都在我们的当中，主都在我们的当中。当然我们在这边也看到了，他来到他们的当中，就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当然我想在这一节里面，这一个害怕跟平安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心中的害怕被耶稣基督的平安所取代， 心中的惶恐，心中的畏惧，被耶稣基督的平安所取代。有圣经专家告诉我们，害怕这一个词在圣经里面前前后后从旧约到新约，是害怕也好，是恐惧也好，类似的词，虽然不都完全是出自于上帝的口，但是几乎都是上帝所说的，一共有365次。我们在圣经里面就可以读到，不要怕，不要害怕，不要惧怕，这样的词365次。我相信这应该不是一件巧合的事情吧。一年就正好有365天。主的平安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降在你我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然我们熟悉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一个平安，其实早早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两次在那边的出现，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平安。14章的第27节，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上所赐的，你们心里面不要胆怯，你们不要忧愁。其实后来在第16章，耶稣紧接着也在那边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只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虽然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我去查了一下苦难那个词的出现，在新约里面一共出现了有45次之多，在这边我们的圣经把它翻成是苦难，但是在别的地方把它翻成是灾难，把它翻成是苦楚，把它翻成是难过，把它翻成是艰难。耶稣说，虽然是的，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我们会有艰难，我们会有遭难，我们会有难过，但是耶稣却说，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胜过了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就想到了，会不会在这边我们看到主的平安，主的平安不是把我们的患难，把我们的灾难，我们的苦楚，我们的难过把它挪开，乃是在这一些的里面，我们仍然能够享受到一个不是世界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一个超越这一个世界的一个平安，且这一个平安能够保守你，能够保守着我的心。这段时间我特别有机会读到早期内地会在山西在河南的一些历史的一些记载，我特别留意到了在义和团庚子年1900年的时候，我想这一段的故事我们大概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尤其我想在那个时候不单单是对着外国人，对着教会，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中国信就在那一个义和团暴乱的时候就殉道。我特别读到了有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士，其实不是单单一位，有一对夫妇跟他们的2岁多的孩子以及一个单身的 宣教士。在逃难的当中，他们就到了我们河南南阳下面的一个县城，这个县城现在叫社旗，那时候是叫社店。当地的信徒们就尝试来保护着他们，就把这三个宣教师跟他们的小朋友就放在当地一个信徒家里面的阁楼，为了要避免不要让这些土匪能够把他们抓起来。在这个故事的里面就描述了他们一共在那边有大概3天到4天的时间不敢出来，当地的信徒也不敢上去去看他们，哪怕这个走漏消息了。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结了婚有孩子，我想若是如此的话，你们更能够体会到这是何等传神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在那2天3天的当中，那2岁3岁的孩子2天3天没有出过一次声音，几乎是不可思议，对不对？3天的时间没有出过一次的声音。因此那个孩子后来被人称为英文是 The baby who never cried， 那个永不哭闹的婴孩，永不哭闹的婴孩。但是当我读那个故事的时候，我更深的一个体会就是耶稣的平安保守着他们的心怀意念。虽然他们面对到的是灾难，他们面对到的是患难，甚至在难过的里面，但是如同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们显现，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主的平安也保守了这对夫妇，这个家庭跟这位宣教士。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们就能够在惧怕里面，我们能够享受平安，我们能够享受平安。但是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想我们不单单是看到我们能够享受平安，在第20节我们紧接着读到耶稣对他门徒们说，他说了这话，第20节他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主就喜悦了。说了这话，耶稣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主就喜乐了。我就想到在这边我们不单单是能够在惧怕中我们能够享受平安，我们也能够在疑惑中我们能够得着确据，我们能够在疑惑中我们能够得着确据。耶稣活生生的向门徒们显现。其实若是你有机会回去看这段的经文，尤其从20章的一开头就来看的话，你会发现看、看见、见这些词其实是反复的出现在这一章的里面。其实它一共出现了有11次之多。当然这个词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词，但是我想针对着耶稣基督的复活，门徒们能够活生生的看到，能够活生生的 看到复活的主，不是在幻觉的里面，不是在幻想的里面，不是在做梦的里面，乃是他们活生生的看见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想就让着他们在原来的疑惑当中，他们就得着了盼望，他们得着了盼望。就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何等的重要。若是我们回去看圣经的话，当然我想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耶稣基督的复活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信息，核心的信息。还记不记得保罗他自己其实在哥林多前书那边他特别提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还记不记得他怎么说呢？他说若是耶稣基督，若是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其实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其实也是徒然的，并且其实明显着我们是为主妄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已经叫基督复活了。若是死人没有复活的话，神就没有叫基督复活，而若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是七节，我们所信的便是徒然的，你们仍在罪中。我们在这边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核心，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若是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信的是枉然的。我还记得我信主没有多久之后，有机会读一本书，这本书作者我不晓得这本书有没有中文的翻译，英文作者的名字叫 Frank Morris， 他这个书名就是 Who Moved the Stone， 谁把这一个石头，耶稣坟墓前的这一个石头，谁把它挪开了。这位作者他其实是一个律师，一直都不相信圣经，一直都不接受这一个信仰，就等到有一天他觉得他应该认真的来面对这一个信仰，若是他认真面对结论是不可信的话，那另当别论，他不应该在没有认真去研究这一个信仰之前就否认这一个信仰。因此他花了，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2年还是3年的时间研究圣经，他特别从一个法律的一个角度，或者从一个律师一个非常有逻辑性的一个角度来看圣经，来看耶稣基督的复活。到了最后面，当然他说他没有办法100%证明耶稣基督复活，但是他说从所有的证据，耶稣基督复活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的高，远远的超过不相信他复活的可能性，他就信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信息，当然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不是吗？所以若是我们回去看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他提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提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在那边他说什么呢？他在那边告诉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第3节到第4节，他说论到他就是上帝，论到上帝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按肉体来说他是大卫后裔生的，但是在第4节他紧接着说，按那圣善的灵说，因他从死里面复活，因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他以大能显明自己是神的 儿子，显明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极其的重要。也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在生命当中，不单单是在今生的里面，也在永恒的里面，也把那个盼望给予我们，把那个盼望给予我们。大家还记不记得路加在路加福音第24章那边特别告诉了我们，这两个门徒们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你有机会回去看那段的经文，我们就会发现他们走在路上，他们是灰心的，他们是丧胆的，他们素来所盼望的已经都不存在了，或者他们认为不存在。但是因为他们在那一条路上遇见了主，他们的绝望就转成了盼望，他们的绝望就转成了盼望。但愿神也能够真是把这一个盼望给我们每一个人，在绝望中我们就有盼望。但是当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在惧怕当中我们能够享受平安，我们不单单是在绝望中我们能够享受盼望。我们来看第21节好不好？第21节说什么呢？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两句话，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想若是你熟悉约翰福音的话，其实会知道差遣，差这一个字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扮演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从第一章一开头，第一章的第五节，有一个人从上帝那边差来，一直到第20章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节的经文，第20章的第21节，前前后后约翰有60次之多用了差或者差遣这一个词。当然若是我们去熟悉这一个词背后的含义，我们会知道其实这个背后的含义就是一个使命的一个含义。当一个人被差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带着一种使命，带着一种任务而去。我想这是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听到一些的讯息，譬如传道人要有呼召，你呼召清不清楚？刚刚张牧师提到我们八月会上任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我也知道在神学院里面尤其要考神学院，考试进入神学院的时候不单单是有笔试也有口试，我也知道在那个口试的里面我们会很想听这个人来分享神在他身上的呼召是什么。我们会常常强调他的呼召要清楚，当然我想在宣教的工厂也是如此。但是我觉得多多少少这样的一个概念，不是呼召是错误的，呼召是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常常把这一个呼召或者这一个使命把它限在局限在传道人的身上，局限在宣教师的身上。其实若是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会看到神的差遣不是只是差遣着宣教师或者差遣着传道人，把使命给传道人，把使命给宣教师。是的，有把使命给宣教师给传道人，但是这个使命这个差遣其实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不是吗？神的使命，神的使命，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有没有那种使命感呢？我记得前几年有机会在中国，有一次，当地的宗教局就找我谈话，非常好，他们也很有礼貌，很客气。我们有大概两个多钟头，有一些的交流。在谈话的当中，印象很深刻，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戴牧师啊，你怎么看中国的教会？你怎么看中国教会人数的增长？”我觉得他们的问题也很有意思啊，从某一个角度，不就是承认，中国的教会基督徒的人数是在增长的当中嘛？他们说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有的时候被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也都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回答。我心里面默默的祷告，我就对他们说，我说其实你要我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会从这个角度来回答。我说其实每一个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在寻找三个问题的答案，三个问题的答案。这三个问题是什么？我想这一些其实这个三个问题大家也都很可能熟悉哈。第一个就是我从何而来，我从何而来。第二个我是为何而来。第三个我是往何而去。三个问题。我从何而来，我想这个问题提醒着我们，也带给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是从哪一个地方来的？我们若是真的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的形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的话，我想这个就带给我们生命有极大极大的一个价值，极大的价值。我们为何而来？我想就是提醒着我们一个目的，使命。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当然，第三个就是我们往何而去。我想这个就是一个盼望，不单单是在今生，更宝贵的、更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在当中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想永恒是更加的重要。在永恒里面，我们到底会去哪里？我们往何而去？我说这三个问题，我说我可不可以告诉你们，我对着这两个宗教局的同事跟他们讲，我说我可以告诉你，在世界上任何的主义，任何的主义都没有办法完满的来回答这三个问题。回答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人的心。我说其实我自己认为，只有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才能够找到这三个问题的答案，且这个答案是一个能够满足人心的答案。为何而来？我想就是一个使命，不是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了耶稣对着他的门徒们说，如同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差遣你们，我也差遣你们。他们就在这一个差遣的当中，他们就领受了一个使命，他们就领受了一个使命。而这个使命是什么呢？熟悉约翰福音，尤其约翰福音第九章的话，会知道其实这一个差字也出现在那个地方。门徒们跟耶稣看见了一个生来就眼睛瞎的人，门徒们问耶稣说，究竟是谁犯了罪？是他的父母亲犯了罪，还是他犯了罪使得他生来是瞎眼的？在第九章第三节，耶稣却回答门徒们说，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亲犯了罪，乃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大家有机会去留意第四节，第九章第四节，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工作了。所以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就是这个工作，就是这个工作，彰显着、传递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活出这一个信仰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带着一种使命，带着一种使命感。无论上帝把你我放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我深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一个疫情的当中，无论是你是在欧洲也好，你是在美洲也好，你是在亚洲也好，我不晓得今天在线上有没有从非洲来，但是无论上帝把你我放在什么地方，但愿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一种使命感来活出我们的生命来。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了，首先在惧怕当中我们能够享受平安，我们看到了在绝望当中我们能够得着盼望，在差遣当中我们能够领受一个使命。而当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在下面一节，耶稣说了这话，耶稣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对他们说，你们受圣灵。耶稣说了话，这句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对他们说，你们受圣灵。我想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第四方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门徒们领受了能力，门徒们领受了能力，不单单是有平安，不单单是有盼望，不单单是有使命。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圣灵就临到了他们，圣灵的力量就临到了。当然我想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多谈到了圣灵，领受这一个圣灵，我可不可以就很快的把几点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当然我想在这里，首先门徒们是已经信耶稣的，所以这个领受圣灵的这件事情是在一群已经信耶稣的人身上。当然一个人信耶稣需要圣灵的工作，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承认的，但是我想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另外的一个工作，圣灵领受这个 圣灵是在一群门徒们已经信耶稣的人身上。而当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就能够看到，当圣灵临到门徒的时候，当然首先他们带着能力而出去，他们原来是胆怯的，还记不记得彼得 三次有机会承认耶稣基督，三次他否认了主。但是到了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充满他的时候，哎呀，这原来胆怯的彼得成为一个有胆量的彼得。所以圣灵的充满赐给我们胆量，赐给我们胆量。但是圣灵的充满，尤其若是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的话，我们会发现圣灵的充满也关乎着我们对这个信仰的认识，以及我们对这个信仰的确据。你有机会去读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的讲道，充满着把握，充满着确据，充满着肯定。我想这是圣灵，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洗。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圣灵的充满，至少我想从使徒行传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圣灵的充满都关乎着为主来做见证。虽然我相信圣灵的充满可以带出很多其他的方面，但是我深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灵的充满一定一定包含着为主来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领受了，他们领受了这一个圣灵，他们领受了这一个圣灵。在这个领受圣灵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他们得着了力量，他们得着了力量。我的时间快到了，我要快快的说最后一节，最后一节。不单单是有平安，不单单是有盼望，不单单是有使命，不单单是有能力。第二十三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想在这一句话里面，我所看到了第五方面，就是在赦罪当中，我们要宣告一个佳音，我们要宣告一个福音。我想这一节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是不太容易明白的，究竟耶稣在这边的意思是什么？当然从教会历史的角度，我们看到至少我想应该是在天主教的里面，他们把这一节的经文 解读为我们人能够赦免别人的罪。所以有的人他们就会到神父那边去认罪，去告解，神父就会宣布我赦免你的罪。当然我想我看这一节的时候，我第一个领受就是，当然我们要饶恕别人的罪，就像我们在主祷文里面熟悉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不断的学习饶恕，不断的学习饶恕。但是我总是觉得在这里耶稣所指的不是这个饶恕，虽然我们要饶恕别人是非常的重要。我自己的解释是，在这边耶稣要我们把那一个罪得着赦免的信息与人分享。当我们能够把这一个信息与人分享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得着，当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得着罪的赦免。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福音朋友，就一个能够赦免人的罪，就是上帝。 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只有一个人能够赦免人的罪，就是三一真神。而若是我们没有把这一个赦罪的福音与人分享的话，他们就没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当然在复活节刚刚也才过去一个礼拜，我们就想到他已经复活这一个词在我们信仰里面何等的宝贵，我们刚刚也略略的提到了。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另外一个很宝贵的词，乃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那七言当中最后一言耶稣所说的。还记不记得耶稣说什么呢？成了，英文 It is finished, It is finished, 成了。你知道唯有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才有成了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全世界9000多个不同的信仰，若是我们仔细去看那一些信仰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他们所强调的就是信徒要不断的努力赚取赢得他们的救恩，不断的努力去赚取去赢得他们神明的悦纳。而只有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才有成了这个真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完成了这一个救赎的工作，你我已经不可能，我们也不需要做任何其他的事情，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那一个救赎的那一个工作，那一个赦罪的工作。我就想到了我的高祖父，刚刚张牧也特别介绍我的时候，他的介绍越讲我压力越大，谢谢你张牧师。但是我想到了戴德生，他自己的蒙恩得救见证，17、18岁的时候，就是这一个字成了，感动了他的心。他很清楚的知道他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不单单是赚取赢得救恩，他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 去弥补他的亏欠，唯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今天若是有慕道的朋友也参加我们的聚会，我心里面的祷告是你也能够领受这一个福音，这一个佳音，这一个赦罪的佳音。我可不可以告诉你，它不单单是一个赦罪的一个佳音。耶稣说，不仅是我要赦免你的罪，我也要把生命且一个崭新的一个生命给予你。但愿今天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所以我们在这边就看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了短短五节的经文，短短五节的经文带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信息。首先在惧怕当中让我们能够享受平安，在疑惑的当中让我们能够得着确据，在差遣当中我们能得使命，在领受圣灵当中我们能得着力量，而在赦罪的当中我们能够宣告佳音，我们能够宣告佳音。因他活着，因他活着带给我们平安，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使命，带给我们力量，也带给我们 福音佳音。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线上的聚会，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敬拜主。主啊，也能够在这边一起来分享信息。无论主啊，我们在什么地方，谢谢主，无所不在的神，以马内利的神，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也谢谢主，透过今天晚上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思想，因他活着，因耶稣基督活着，带给我们的平安，带给我们的盼望，带给我们的使命、力量以及宝贵的福音。主啊，但愿你自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来工作。特别主啊，在这个非常时期，相信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的人，当我们面对到这一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心中难免会害怕。我特别求主你把那个平安，就像我们今天所思想到的这一个平安，你再一次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主啊，相信这个平安不是你挪去所有的挑战，所有的不容易，乃是在这一些挑战，这一些不容易的里面，我们仍然能够享受唯有从你而来的平安。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